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今天我们要看《民数记》第十九章，这一章我们刚刚读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有得到一个很清楚的印象。这一章讲的是纯粹神制定的一个洁净的礼仪，但是在我们刚刚读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也注意到这个洁净的礼仪特别是针对一件事情，就是摸了死人的尸体。其实在利未记，神也给以色列很多洁净的礼仪，包括赎罪祭、赎愆祭等等，也包括哪些食物是洁净，哪些食物是不洁净的，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但是也包括妇人生产，包括患大麻风，还有包括患漏症的人，这些都是不洁净的，怎么样可以得着洁净。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张圣经，神所制定的洁净条例最主要是关于触摸死人的尸体。在古代的世界，包括以色列人在内，他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观念，也就是说这个观念不是只有犹太人才拥有的。在古代的世界的人，他们都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死亡会带来污染。我想这也是从死亡是罪所带来的，以至于这个死亡对不信的人，或者说对这些外邦的世界来说，他们认为是一个一种奥秘，因为死亡没有人知道死亡的后面是什么。但是对犹太人来讲，死亡是因为人的罪所导致的结局，所以这个死亡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会带来污染，凡是接触到尸体的人就会成为不洁净。这是为什么我们在民数记第五章第二节看到耶和华曾经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有某一些不洁净的人，他们必须到营外去居住，不可以住在以色列杂营的这个营内的地区，其中包括跟尸体接触的人，因为这样的不洁净会危害到整个以色列团体的洁净，所以这些不洁净的人必须出到营外，因为圣洁的神住在他们当中。而这些不洁净的人一旦危害到整个团体的洁净，就会危害到神，这位圣洁的神住在他的百姓当中，神的同在。在前面我们看见民数记十一章到十八章记载以色列人不断的悖逆，而这每一次的悖逆都带来一些人的死亡，特别是在第十六章可拉党的悖逆之后，全体会众的悖逆就带来14700人的死亡。这许多人受到死亡的刑罚，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尸体，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因为这位圣洁的神住在他的百姓当中，神的圣洁就要求他的百姓也必须是圣洁的。我们上次提到神的圣洁强调神是被分别出来的一位，神只有他，只有耶和华是创造天地的那一位创造者，也只有耶和华是掌管万有的那一位君王，也只有耶和华是将来要审判人的那位审判者。所以这样一位圣洁的神就要求那些属他的人也必须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他们必须能够像他们的神一样，是跟世界的罪，是跟这些世俗人的生活有一个分别。那么当民数记第十六章记载可拉党的悖逆以及接下来全体会众的悖逆，是因着祭司跟利未人的角色这个问题，所以在十八章就针对祭司和利未人的角色重新给予定义。但是我们刚刚提到可拉党事件之后， 会众的悖逆所带来的14700人的死亡，这些人遭瘟疫而死，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决呢？因为在这些神的百姓当中，有这么多的死亡带来的污染，以色列人怎么样能够从其中得洁净呢？所以我们看见十九章是继续来针对十六章可拉党的背叛事件带来的结果，提供了一个洁净的方法，让这些因着死人的尸体不洁净的人可以得洁净。那么这个洁净的步骤，在今天我们看到十九章所神定下的这些洁净的条例，不仅在这个紧邻上下文里面很重要，紧接着以拉党事件有这么多人死亡，这个尸体的污染怎么来解决，不仅在这个上下文当中是有这样的重要性，而且在日后我们从13章、14章，我们看见神已经定了审判，所有悖逆拒绝进入应许之地的这些第一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神说他们既然不肯进去，神就照他们的愿望赐给他们，也就是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们，都要死在旷野。所以日后当更多第一代出埃及的这些人死在旷野的时候，他们的儿女，也就是将要进入应许之地承受神赐给他们的这个迦南之地的这个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因为这样的洁净的条例，就可以不至于受不洁净的污染，就可以继续享受神在他们当中的同在和引导，一直到神把他们带入神应许给他们的迦南地。同时这些第二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先祖在旷野悖逆神，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这么多的尸体带来的不洁净，就危害神圣洁的神在他们当中的同在，这对他们来说也提供一个额外的警告。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第19章所神定的这个洁净的条例。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耶和华命定律法中的一条律例。这个开始就是要强调一件事情，这一些洁净的条例是来自于神的命令，并且这里说律法的规章，我们中文翻成律法的条例，律法的规章，这个规章强调神的律法是有一个限定的性质，也就是说限定了神的百姓必须做的一些事，是他们必须照神这个规定来遵守。那么神首先就说明要来烧一只红母牛做成灰，怎么样来进行呢？神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一只没有残疾未曾负轭纯红的母牛牵到你这里来。这里神首先要以色列百姓从他们当中选择一头红母牛，把这头红母牛牵到摩西跟亚伦那里。那这里列出红母牛的条件，首先我们看这头牛必须是红色的。当然在希伯来原文这个字很可能是可以就是说是指褐色，那么这个褐色的牛，我想今天我们在一些农村我们都可以看见确实有褐色的牛存在，但是在这里它用的这个颜色特别用红色，为什么呢？因为红色是血的颜色，所有活物的生命是在血里面，因此血是有洁净的功能，能够洁净因为死尸而带来的不洁净。所以这只红色的母牛被焚烧成灰，就象征这个灰中所具有的血的分量，也就是说这个灰是带有血的洁净的能力。那接下来我们看为什么是母牛呢？ 如果我们再看立位记，还有前面民数记第六章第十五章提到个人的赎罪记，神所定下的个人赎罪记，个人如果有罪要到神面前来为自己的罪赎罪的时候呢，所用的牲畜都是母的，所以很可能这里就是使用一只母牛，而这只母牛必须是没有瑕疵，没有不完全，这个不完全我们中文把它翻成纯红，纯粹的，其实原文是说没有瑕疵，没有不完全，是用双重的叙述来强调这只母牛必须没有任何的残疾，没有任何的缺失，没有任何不完全的地方。不但如此，这只牛还必须是未曾负轭，也就是说这头牛没有被俗一般世俗的事物所使用过，没有负过轭，没有被俗世所使用过，但是也表明这头母牛它是成长到最强壮有力，是适于使用的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所以必须是把这样子最好的带到耶和华的面前，那交给摩西跟亚伦。于是摩西跟亚伦就要把这一头红母牛交给祭司以利亚撒，祭司以利亚撒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为什么是交给祭司以利亚撒而不是交给大祭司亚伦呢？因为通常这个大祭司是最主要来为百姓献祭等等，成为这个神和人中间的中保。那在这里为什么是交给祭司亚撒以利亚撒不是交给大祭司亚伦？可能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我们从前面立位记还有民数记的记载，我们可以看见大祭司必须非常的小心谨慎，他们必须避免成为不洁净，所以大祭司是任何的死人都不可接触，唯有例外的是自己的亲人，最亲的亲人，那大祭司不可以离开会幕等等，都是为了要维护这个大祭司的洁净。所以这个工作我们等等会看见祭司会因此成为不洁净，所以呢，为了要避免大祭司亚伦成为不洁净，不能担任神所交给他日常献祭的工作，所以是由祭司以利亚撒来担当。但是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我们下一个礼拜我们会看到第二十章，那里记载这个大祭司亚伦的死亡，也就是说当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以利亚撒就接续他成为大祭司。这是为什么我们在第十六章看见可拉党悖逆那250个人的香炉，神吩咐摩西说要叫祭司以利亚撒去把这些香炉的里面的火要撒在这个别处，而这个香炉呢要把它打成薄片来包这个铜坛。所以接下来神就吩咐摩西，祭司以利亚撒要做什么呢？首先他要把这头红母牛牵到营外，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扎营的营区之外，因为我们知道营外基本上是不洁净的地方，这是为什么第五章说到凡是摸了死尸或者是大麻风这些不洁净的人都必须到营外去。所以首先要把这头牛牵到营外，然后接下来说人要在他眼前把这个母牛宰在他面前，也就是说不是由祭司以利亚撒亲自来宰杀这头牛，是由另外一个人在以利亚撒面前宰杀这头母牛。那在他面前宰杀就是表示是由他来监督这个宰杀红母牛的工作。当红母牛被宰杀的时候，我们知道如果你看过这些动物的宰杀，通常就是在这个脖子的地方用刀切割来先放血，所以当这个血放出来，祭司以利亚撒就要用手指头 沾这头牛的血，向会幕的前面弹七次。我们从利未记可以看见，利未记神制定的赎罪祭，如果是受膏的祭司犯了罪，或者说以色列全会众犯罪，祭司要来赎罪的时候，就是要把这个赎罪祭牲的血对着圣所的幔子弹七次。除此以外，在赎罪日，就是一年一度，这个大祭司要为他和他的本家以及全体以色列百姓赎罪的那天，在赎罪日的时候，大祭司也是类似要把赎罪祭牲的血带到至圣所，向着施恩座的前面要弹血七次，同时他出来以后要把剩下的血在这个祭坛也是要弹血七次。所以这里祭司以利亚撒就要用手指头把这个红母牛的血向会幕的入口弹七次，会幕的前面就是会幕的入口。我们晓得会幕是向着东，也就是会幕的入口是在日出的这个方向向东，所以向着会幕的入口也就是向着西边。然而为什么向着会幕的入口？我们知道会幕的入口就一直指向这个祭坛，因此就是向着这个祭坛来弹七次这个红母牛的血。之后就由一个人在以利亚撒面前把这只红母牛焚烧，所以这个焚烧红母牛也不是由以利亚撒直接来做这个工作，也是由他来监督。那这个人要把这只红母牛焚烧的时候，是把整个牛全部烧掉，这里说包括牛的皮、牛的肉、牛的血、牛的粪都要焚烧，这是很不平常的。我们如果看利未记所有的献祭，这个燔祭是要把整个牲畜剁成筷子放在祭坛上焚烧，但是燔祭牲的血是要抹在这个祭坛上。所以这里强调说，不但是肉，不但是皮，而且血跟粪，就是整个红母牛都要焚烧，特别是这个血要焚烧在其中。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血里面有生命，所以血具有洁净除罪的功能，把血也焚烧在其中，就增加这个烧成的灰所具有的这个洁净的效力。所以他们就把整只红母牛连它的血都焚烧。在焚烧的时候，祭司当然说第一次就是以利亚撒，日后就是执行这个焚烧红母牛、监督焚烧红母牛的祭司。祭司在焚烧红母牛的时候，还要同时把香柏木、牛七草、红朱红色的线都丢在烧牛的火中。那这一些所谓的香柏木、牛七草、朱红色的线，如果我们看利未记第十四章，在那些患大麻风的人得洁净的时候，他们所要神所定的洁净礼仪当中，就是要使用香柏木、牛七草、红朱红色的线这三样东西，在患大麻风得洁净的礼仪当中这三样东西都要使用。所以这时候焚烧红母牛也要把这些东西丢到烧牛的火中来一起烧，目的就是借着这个可以看见的比喻来更加强这个这个象征这个烧成的灰所具有的这个洁净的效力。因为借着把这些东西，特别是朱红色线，丢到焚烧红母牛的火中一起烧，这就来加强眼见的一个比喻，因为这些都象征血。那这样子就表明这个红母牛焚烧的灰是强有，是很有力的这个洁净的一个东西，具有洁净的这个效力，除罪和洁净的效力。当这个母牛 全部被焚烧完毕，就要由另外一个人来收集这个红母牛的灰。那这个人必须是一个在礼仪上洁净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立位记、民数记所提到的洁净跟不洁净，乃是指宗教的礼仪，以宗教的角度，以跟神的关系这个角度来看啊，所谓的洁净跟不洁净，所谓的圣的跟俗的。所以呢，一个在礼仪上洁净的人就要来收集这个红母牛的灰，收集把灰收集起来，就把它放在容器的里面，把这个容器很妥善的保存在营外，因为这个牛是在营外焚烧的，就保存在营外一个洁净的地方，等到需要用的时候才去把这个灰拿出来使用。而当日后有任何因为尸体带来的不洁净发生的时候，就可以去营外把这个红母牛的灰取出来，用这个灰把它调制成除污秽的水，那这个除污秽的水就可以具有洁净的功能。但是在这里特别强调说，这个红母牛的灰是使人洁净的献祭，我们中文没有把它翻成是一个献祭，就直接翻说这是可以除罪的。这个红母牛的灰，我们刚刚已经强调了，红色象征血，血也要烧在里面，朱红线、牛膝草等等也要烧在其中，所以这个红母牛灰是一种献祭，是使不洁净的人能够得洁净的一种献祭，就等于赎罪祭、赎愆祭这一类的献祭一样，是可以除罪的。好，这个来把红母牛烧成灰，这个步骤完成，有三种人就因此成为不洁净，一个就是祭司，另外一个就是烧红母牛的人，第三个就是收集红母牛灰的人。所以当这个烧红母牛灰的步骤完成以后，这三种人因此成为不洁净，所以他们都需要被洁净，然后他们可以再次回到这个营中。那这个不洁净呢，这里告诉我们说，祭司因此不洁净一直到晚上，所以在到晚上的时候他就要洗衣服，而且要用水洗身，就是洗澡，这样他就可以洁净了。那么这个烧红母牛的人也是一样，不洁净一直到晚上，然后他就要洗衣服，然后要用水洗澡，他就可以洁净了。至于收起红母牛灰的人呢，同样不洁净直到晚上，但是这里提到他只需要洗衣服，没有提到他需要洗澡，他只需要洗衣服，然后他就可以得洁净。那我们知道这些就是一个可以说都是一种神制定的一种象征的礼仪的象征，来表明这些人怎么样可以从不洁净成为洁净。神强调这个洁净的条例不但是给以色列人，同时寄居在以色列当中的外族的人也要遵守这个条例。我们晓得在日后以色列人的后代当中，这个洁净的礼仪条例将会成为最常被使用的一个使人得洁净的献祭。因为我们知道在等等我们会看到神进一步详细说明这个洁净的条例的时候，一个人无论是住在家里面，或者是在邻舍邻里当中，或者是出外旅行，或者是遇见天灾人祸、饥荒、瘟疫、战争等等许许多多的机会和场合，都使人可能因为死人的尸体而成为不洁净。所以这个洁净条例是很重要，在日后后代当中 几乎可以说成为一个非常经常使用的一个条例。好，接下来神就提到这个不洁净跟得洁净的一个一般性的规则。首先神就提到什么样的人是成为不洁净呢？他说摸了人 死人的尸体的人就成为不洁净，而且摸了死人的尸体成为不洁净多长的时间呢？不洁净七天。我们看利未记，我们就会发现这一种的不洁净是一种比较严重的不洁净。像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祭司烧母牛以及收集母牛灰的人，他们的不洁净只是不洁净到晚上，但是摸了死人的尸体这样的人成为不洁净一共有七天，就是一个长的时间，表示这是一种严重的不洁净。所以在利未记记载妇人生产如果是生男孩就不洁净七天，如果是生女孩就不洁净两个七天，所以这是严重的不洁净。患大麻风的人要洁净，要得洁净之前那个洁净礼仪当中也是强调七天，要等候七天，第八天才洁净。患漏症的也是如此，所以这些都是属于严重的不洁净。而我刚刚已经提到上面祭司烧母牛的人收母牛灰的人，他们的不洁净是属于轻度的，只是不洁净到晚上。那在利未记里面十一章啊，十七章二十二章十四章也都提到一些轻度的不洁净，也就是说只是不洁净到晚上而已。好，所以我们可以了解摸了死人的尸体这种不洁净是相当严重的。那这样子严重的不洁净怎么样可以得洁净呢？这里神就说这个不洁净的人到第三天要用这除污秽的水洁净自己，第七天就洁净了。我们这个和合本的翻译看起来好像只要做一次的洁净，在希伯来原文最好的解释是这个摸了死尸不洁净的人他要在第三天跟第七天两次用除污秽的水来洁净他自己。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是他要主动做的，他说这个人要用除污秽的水来洁净自己。当然我们等等会看见这个水洒在他身上不是由他自己来洒，但是他必须主动做这样的事情两次，第三天跟第七天用除污秽的水来洁净他自己，他就得了洁净。但是如果第三天跟第七天不使用除污秽的水来洁净，它就不洁净。那所以我们刚刚已经强调这个双重的使用除污秽的水来洁净可能是进一步表明摸了死尸所受到的污染的严重性。接下来神就警告凡是不遵守这个条例的人的后果，十三节凡摸了人死尸不洁净自己的就玷污耶和华的帐幕，这个人要从以色列人当中剪除，因为那除污秽的水没有洒在他身上他就为不洁净，污秽还在他身上。这个摸了死尸的人既然成为不洁净，我们刚刚已经强调就会危害到整个团体的洁净，所以他如果不用除污秽的水来洁净他自己，那么他的不洁净就会被延长，他就继续处于这个不洁净的这样的状态。而这里很特别的，神说这一个继续不洁净延长的不洁净这一种的不洁净是一种动态的，甚至这个人虽然不净会幕也会从远处玷污了会幕。所以这里说这个不洁净就玷污了耶和华的帐幕。当然我们必须了解这一些都不是说直接我们今天想说你要摸到脏的东西你才真的会染了脏，这都是一种礼仪上的强调这个不洁净的严重性需要被洁净，而一个人的不洁净影响整个团体的不洁净，影响到住在他们当中这位与他们同在的圣洁的神，住在他们当中这位圣洁神与他们的同在。 所以这个人既然以这样子的悖逆来使得整个团体的圣洁受到危害，使得神在他们当中的同在受到危害，这个人就必须受到死亡的刑罚。所以我们看见为什么这个摸了死尸洁净的条例有这样的一个重要性。接下来神其实就是进一步的来详细把这个条例再做说明，因此在十四节一开始就说这是神所定的律例，或者说神所定的条例，再一次强调这些都是神的命令，这些都是神所设下的限定规矩，必须要遵守。所以呢，在十四节到十六节就列举了两个特别的场合来讲到怎么样会成为不洁净啊，怎么样一个人怎么样会成为不洁净。所以这里就列举了两个特别的场合，一个特别的场合就是在帐篷里，也就是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另外一个场合呢就是在田野里，也就是说在帐篷以外，在外面的地方。如果有人在帐篷里死了，那么凡是当时在帐篷里与这个死人同在的人，以及进入这个帐篷的人，都成为不洁净。也就是说，譬如说我们住在家里面，如果说我们的亲人在家里面死了，那么我们这些与他同在屋子里的人，以及我们的朋友来探望我们，来安慰我们，这些进来我们家的都成为不洁净。不但如此，他说在屋子里面，在帐篷里面，凡是没有盖上盖子的器皿也成为不洁净。虽然他没有讲盖上盖的器皿是如何，但是从这里可以说也就暗示了那些盖上盖子的器皿不会被沾染到这个不洁净，但是没有盖子的器皿也因此被沾染成为不洁净。所以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这是一种场合，就是在帐篷里。那另外一种场合就是在田野里，也就是在外面帐篷之外的地上。在帐篷之外，在田野里面，就可能遇见各种不同的情况而被污染。所以这里就举出有些人在外面地上，有些尸体在外面地上，这些人是因为被刀杀，譬如说在战争的时候。所以如果摸了被刀杀而死的人的身体，或者摸了尸体，有可能这些人是因为自然天灾或者是任何的原因，自然的因素而死的。所以摸了被刀杀死的人，或者在外面摸了死人的尸体，甚至摸了死人的骨头，因为有可能一个尸体被暴露在田野当中，经过很长的时间肉都腐化了，而剩下骨头，那么日后走过的人不知道就摸了这个骨头。那么还有呢，摸了坟墓，这个坟墓因为是死人埋葬在里面，这是为什么耶稣斥责法利赛人的时候，他说你们像抹了白粉的坟墓。因为以色列人上耶路撒冷去过节的时候，他们要很小心保守自己不能被沾染不洁净，那么可是路边有很多的坟墓，所以他们就用白色的油漆把坟墓刷上去，就让所有这个朝圣的这些圣徒，他们很快很清楚可以看见这是坟墓，所以就不至于去触摸，不至于沾染了不洁净。所以在外面有各种的情况，会遇见各种不同的时候，不同的这个地方，不同的情况被沾染这个不洁净。好，那所以从这样的举例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人是很可能在许多不同的机会当中就成为不洁净。甚至我们看见在这个条例之下，那些没有直接接触死人，只是在死人的附近，我们刚刚提到如果是在帐篷里，有一个人死在帐篷里，凡是在帐篷里的人，这个人可能根本也没有去摸到这个尸体，只不过在死人附近， 或者从外面进入帐篷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甚至不接触死人，只是在死人附近，都会成为不洁净。那么一个人在日常生活里面就有太多的机会会成为不洁，因此这个除污秽的水是神的恩典所赐给他的百姓一个很大的礼物，让他们可以借着这个除污秽的水来得着洁净。那接下来神就说明要调制这个除污秽水的怎么来做，怎么来调制。在十七节说，要为这个不洁净的人拿些烧成的除罪灰放在器皿里，倒上活水，要从这个使人得洁净的献祭所烧成的灰。所以我们说这个红母牛被烧，连血都烧在其中，这是使人得洁净的献祭。要从这个让人得洁净的献祭所烧成的灰取出一些来，然后把取出来的灰放在一个容器里面，接下来把活水 fresh water 就是活的水，泉水，这个活泉取出来的水倒在这个灰，这个灰倒在这个容器的灰上，那这就成为除污秽的血。然后接下来神就说明怎么样来使用这个除污秽的血，除污秽的水使人得洁净。他说要有一个洁净的人，所以同样是必须一个礼仪上洁净的人，但这里很特别，不需要祭司来执行，只要是一个礼仪上洁净的人。所以我们可以想象14700的死人尸体，如果全部要由祭司来担任这个工作，那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很困难完成的工作。所以只要是一个洁净的人，不需要祭司就可以来进行使用除污秽的水来使不洁净的人得洁净。那这个人怎么来做呢？他要拿牛膝草沾在这个除污秽的水中，然后把这个除污秽的水洒在帐篷，洒在帐篷里一切不洁净的器具上，也要洒在这些在帐篷里的其他活的人身上，以及进入这个帐篷的人身上。或者以第二种场合来说，就洒在那些摸了被杀的人，摸了尸体，摸了坟墓的人身上。那我们晓得这个牛膝草在以色列地是非常普遍的植物，这个牛，所谓的牛膝草在表面是绒毛状的，所以用它来沾这个除污秽的水的时候，因为有表面的绒毛，所以可以把水呢吸收在上面，就可以拿来喷洒。那这个除污秽水什么时候洒在这个不洁净人身上？我们刚刚已经提到是要两次，在第三天跟第七天两次使用这个除污秽的水来洒在不洁净人身上，那个人就可以得到洁净。但是这里神说，那个洒水的人，把除污秽的水洒在这个不洁净人身上的人，这个洒水的人，他要不洁净到晚上，他也要洗衣服、洗澡，然后他就可以成为洁净。所以这个那人是指那个洒除污秽水的人，他洒除污秽的水，他也就成为不洁净。他的不洁净要到晚上，所以他要洗衣服、洗澡，然后他就可以洁净了。接下来神再一次警告，如果有人不遵守，就要被从会中剪除。那二十节跟十三节在字句上有些微的差异，然而其实基本的内涵是一样的，所以借着两次的重复来强调这个不遵守这个命令的严重性。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提到，死亡是带来高度的不洁净，而神的恩典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只要借着这个洒除污秽的水把它洒在不洁净的人身上，就可以使人得洁净。所以凡是不遵守这个条例的人就继续不洁，这样的继续不洁不 不但使整个团体的洁净受危害，甚至玷污神的会幕。那我们知道会幕是神借着这个来表明神的同在，所以这就危害到神跟他百姓的同在。这是为什么神要再一次提出警告，这是非常严重的。最后神做了一个末了的说明，神说这个二十一节也是强调，这是要作为你们永远的定例，也就是说后日后所有以色列的后代都要遵守这个洁净的这个除污秽水的洁净条例。最后神做了一个末了的说明，他说那撒除污秽水的人要洗衣服，凡摸除污秽水的必不洁净到晚上。第二个，不洁净的人所摸的一切物就不洁净，摸了这物的人也必不洁净。这个最后的说明是包括两点，都是讲到这个关于不洁净。首先神说明除污秽的水是具有双重的功效，一方面这个水可以让礼仪上不洁净的人成为洁净，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除污秽的水却使洒水的人成为不洁净，甚至摸了这个除污秽水的人也成为不洁净。所以这个水就具有这样子双重的功效，洒在不洁净人身上可以让不洁净人得洁净，但是洒水的人或者摸了这个水的人也却因为接触到这个水就成为不洁净，所以他们需要洁净。不过他们的不洁净是属于轻度的，也就是到晚上。因此这里就说明这个洒水的人他要洗衣服，前面的人说明他要洗澡，这样子呢他才就可以得洁净。最后呢神说明所有不洁净的人所摸的东西，他摸到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就成为不洁净，而另外一个人来摸这个不洁净的东西那个人也成为不洁净。不过这一类的不洁净都是比较轻度的，也就是说到晚上为止。因此我们看见不洁净是有污染性的，这个不洁净如果有人接触了就会因此被感染了不洁净，所以这个不洁净本身就具有污染性。所以我们看到哈该书神就曾经问祭司说，如果有一个人他摸了不洁净的人会不会不洁净，祭司说是会，但是摸了一个圣洁的东西会不会成为圣洁，祭司说不会。那这个我们今天就不把它不会进一步探讨，但是我们就要从今天十九章神制定这个洁净的条例，我们来思想这里面很多重要的真理。首先从神制定这个洁净的条例和对不遵守的人的警告，我们就看到洁净的重要性。在圣经里面所有洁净的条例最主要所关心的是以色列人他们圣洁并且有大能的神，乃是真正而且是很强的在他们当中与他们同在。虽然是会幕是一个表征，但是实质上他们的神这位圣洁的神有大能的神实质上是真正在他们当中，而且是极强的在他们当中。所以神的同在就使得整个这个神百姓的团体就成为圣洁，他们也像他们的神一样是被分别出来的，跟周围这些拜偶像跟周围这些道德败坏的这些列国的人是有分别的，他们成为神所特殊拣选的一群人，神跟他们立约，而且神以永远的慈爱，我们说这是一个立约的爱，神以永远的慈爱来爱他们。那么这一位圣洁的神他的恩典使得他是很渴望要在他百姓当中与他们同在，也借着他的大能来引导他们。然而我们从前面十一章开始我们看见这些百姓却是一群罪人，他们不断地受到悖逆跟死亡的威胁，如此 使他们成为不洁净，神怎么能够继续不断住在他们当中呢？这就是我们看见神的恩典就赐给他们各种的赎罪祭和洁净的条例，来维护神在他们当中的同在。所以我们说圣洁为什么那么重要，就因为这位圣洁的神他住在他的百姓当中与他们同在，因此就要求一个圣洁的百姓的团体，否则不洁净就危害整个团体的圣洁，进一步危害神跟他们的同在。这是为什么在新约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劝勉他的读者说，你们务要追求圣洁，因为人非圣洁就没有人能够见神的面。神的圣洁跟罪是互不相容的。那再一次强调，这个圣洁最基本是强调一个分别。那么这个分别当然在道德方面也就显出神的圣洁在道德上是完全，而人在道德上是罪恶的。所以如果我们要经历神的同在，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的面。这是为什么摩西他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要求神把他的荣耀显给摩西看，神对摩西说，没有人可以见我的面，如果人见我的面就必立刻死。这是神的圣洁，我们人的罪之间是有这样的一个阻隔在那里，所以必须要有圣洁才能够进到这位圣洁的神面前。那我们就看见在圣经旧约以色列历史里面就不断有这个张力，这位圣洁的神他恩典的渴望要在他百姓当中与他们同在，提供他们一切所需要的引导保护。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他的百姓是罪人，他们不断受悖逆跟死亡的威胁，这形成一个很强的张力。怎么来解决呢？这就是为什么神在旧约就提供各种的赎罪祭、各种洁净的这种条例，来维护他百姓的圣洁，来维护神可以在他们当中与他们同在。所以当我们看到大卫他犯罪，他看见一个妇女沐浴非常的美丽，他问别人说这个女子是谁，这个妇女是谁，别人告诉他说是乌利亚的妻子，但他还是派人去把这个妇女接到宫中与这个女人同寝，却没有料到因此怀孕。为了要遮掩他的罪，他把这个妇女的丈夫从战场上征召回来，而且用尽各种的方法要叫他回家跟他的妻子同寝，这个人却对国家对神忠心，不愿意在这种国家危难的时候去回到自己的家里面。所以呢，最后大卫用了诡计，叫这个人带一封信交给当时的将军约押，要这个约押把这个人送到战场最前线最危险的地方，让敌人把他杀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想，大卫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我们会觉得很奇怪，我们就会发现罪的可怕。我们犯一个罪，我们为了遮盖我们的罪，我们就会犯更多的罪。当然神怜悯他，借着先知拿单来责备他。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不是因为他没有犯过任何的罪，如果我们在座的人可能还不至于还没有犯过大卫所犯的这些奸淫跟杀人的罪，不过我们也不必觉得我们比大卫更好。我自己有一年灵修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卡住了，我就觉得说看到大卫这样子犯奸淫，还这样子处心积虑去遮盖自己的罪做出杀人，我就觉得说实在觉得说好像还是自己觉得自己没有做过这样的事。但是真的很感谢神，神就对我说话。耶稣曾经说， 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杀人，只是凡恨弟兄的，难免受地狱的审判。谁没有恨过人？恨人跟杀人是一样，因为杀人背后的动机是出于这个仇恨。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动淫念的，就犯了奸淫。谁没有看见妇女动过淫念？我们当中，我相信没有一个男人可以说他没有。所以神一说话，我知道我不比大卫好。在神眼前，神看一个人是从里到外。但是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是因为他是真正愿意悔改转向神，寻求神的恩典跟怜悯的人。所以当拿单责备他的时候，他立刻承认他的罪。拿单说，你的罪被赦免了。当然神还是宣告了神的刑罚，我们曾经提过。但是我们看，因为这件事情，大卫在神面前他真正的悔改，他写下诗篇第51篇这首悔改的诗篇。在这篇诗篇的第七节，大卫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这第七节的背后的背景，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洁净的条例，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因为他曾经杀人，牛膝草是用来洒这个除污秽的血，除污秽的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求你洗涤我。我们说这个洒水的人要洗衣服洗澡，求你洗涤我 wash， 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所以大卫这个祷告就显明他很清楚一件事情，使人得洁净乃是由神自己来成就的。这个牛膝草这些洁净的条例跟礼仪，没有，本身没有魔术，这些礼仪这些东西本身没有，不具有魔力，不能够使人得洁净。真正能够让人得洁净的，乃是制定这些洁净礼仪的那位神。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些旧约的条例也不能洁净人的罪，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如果山羊跟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所以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第九章，这个作者提到母牛犊的灰，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谈论的这个除污秽的水所焚烧的红母牛。他说，如果山羊跟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净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刺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洁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母牛犊的灰只能洁净外面的人，也就是说只能，这是一个礼仪的洁净，使他们的身体因为有除污秽的水洒在上面，或者因为他们洗澡，他们就可以得了洁净。但是真正能够洁净人的，真正使人的这个污秽的生命，在罪里面的生命能够得洁净，只有我们刚已经强调，这是神自己来成就的工作。因此神差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来为我们献上这个赎罪祭，他以他自己的身体作为祭物，是无瑕无刺的，而且是以永远的灵，也就是说他是借着神的灵把自己献上，他所做的是可以来对全人类，他是为全人类，不是只是为某一个人，为全人类。通常是一命赎一命，然而神的儿子借着永远的灵，他一次把自己当作祭物献上，就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让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所以不但是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而且他真正让我们里面那个污秽被洁净，也就是说我们里面那个人，我们这个有罪性这样的一个罪人，我们可以因着基督的救赎，不但罪得赦免， 而且里面被更新，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里面的人，我们的良心因此得洁净，这个内在的人因此得洁净，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除去死刑，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圣洁，罪的洁净，不再在罪的定罪和审判之下，而且有一个更新的生命，可以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用这样的圣洁来侍奉这位永生神。所以这个洁净的工作是神自己的恩典为我们预备的。然而我们还要问，基督徒既然已经得了洁净，我们还需要不断的洁净吗？像以色列人，他们不是一次献赎罪祭，他们一生都要继续不断为自己的罪献上赎罪祭，摸了死尸，这是经常会遇见的事情，所以要继续不断的 每一次摸了死尸就要用除污秽的水来洁净。那基督徒，我们既然已经因基督的救赎得了这个洁净，而且是一次完成的，得了永远的洁净，我们还需要不断的像旧约的人一样不断的来洁净吗？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耶稣跟门徒吃最后的晚餐，在他跟门徒吃最后晚餐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离世界归父的时间已经到了，也就是他知道他要钉十字架的时候到了，也是他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因此他既然爱那些属他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这爱他们到底不仅是说他就爱他们到他死，爱他们到底是说他的爱是一个极度的爱，是一个极致的爱，是一个最高的爱。所以在吃最后晚餐的时候，他就起来把外衣脱下，拿一条毛巾束腰，就为门徒洗脚。洗脚是奴仆的工作，而且这个工作是所有奴仆工作当中最低贱的，连学生服侍老师也可以不必为老师洗脚，这是最卑微的工作，耶稣就给他们洗脚。我相信当时所有的门徒都呆了，因为他们吃晚餐，他们没有为他们的主，没有为耶稣洗脚，现在耶稣起来为他们洗脚，于是一个一个为他们洗。轮到西门彼得的时候，西门彼得说，主啊，你要洗我的脚吗？万万不可。我们知道彼得他知道这是奴仆，而且是最卑贱的，这是为什么施洗约翰说在他以后来的那一位，也就是这个耶稣，也就是在他以后来的那位，他说在我以后来那位能力比我更大，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但是所以为什么轮到西门彼得，彼得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彼得坚持，但是耶稣说，我如果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了。于是彼得说，主啊，不但连我的脚，连手跟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谁要出卖他。耶稣为门徒洗脚最首先的意义，是耶稣以这样一个行动的比喻来表明他牺牲的死所带来给门徒的属灵的洁净。也就是说，借着，所以为什么十三章说耶稣知道他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爱这些属他的人，他极度的爱他们，他取了这个奴仆的角色，因为他降卑到极点，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为门徒洗脚最首先是要来用这样的一个行动的比喻，表明神耶稣他牺牲的死带来给我们的属灵的洁净。所以为什么西门彼得拒绝的时候，耶稣说，我如果不洗你，你就跟我无份了。但是彼得很可爱，既然是如此，那我一定要跟你有份，所以不但脚，连头连手都要洗。耶稣说什么？凡洗过澡的人， 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耶稣的意思是说，当我们这些因着基督的救赎已经得洁净的人，也就是洗过澡的人，我们已经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已经整个人被更新了，我们已经得洁净。但是耶稣说，还只要把脚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他们出外行走的时候，这个脚因为尘土，当时都是泥巴路，所以这脚是会脏的。因此所有的犹太人进屋子第一件事情要洗澡，要洗脚。那么所以洗过澡的人，已经接受基督救赎的人，只要把脚一洗，所以我们虽然已经得了洁净，我们还是需要继续不断的得洁净，就是要洗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今还在等候最后的得救，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今天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救，这个罪性，我们还活在这个旧的世代跟新的世代同时并存的这个时期，我们的身体没有得救，罪性还在里面，我们仍然不断受这个罪的影响。很多时候在受试探的时候，我们不靠神靠自己想去胜过试探，结果一定是失败。很多时候是自己的肉体的私欲，世界的世界的这个价值观等等，撒旦的诱惑，各样的因素引诱惑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若不是靠着神，若不是依靠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我们就落入试探，我们跌倒犯罪。所以每逢我们落入罪中，我们就要再一次洗脚。所以耶稣约翰，同一个作者，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是已经得了洁净，然而我们这个身体没有得救，我们还继续不断受罪的影响，世界的影响。如果一旦我们得罪神，我们犯了罪，我们要再一次到神面前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基督完成救赎是永远有功效的，必要使我们，必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成为义。所以呢，我们刚刚提到的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希伯来书作者也劝勉他的读者说，你们务要追求圣洁，我们要不断的被洗净。我们已经洗过澡，但是在现今这个我们生活的实际的处境当中，我们要竭力的追求圣洁。因此在约翰一书第二章说，基督要再来，我们就必得见他的真体，我们可以亲眼看见他。约翰说，凡向他有这指望的，也就是等候基督的再来，期待可以亲眼看见他的人，他说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因为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的面。所以我们是要继续不断更多的过一个远离罪，过一个遵行神旨意的圣洁生活。而每逢我们落在罪中，我们就要再一次回到神面前认我们的罪，向神支取这个赦罪的恩典。基督已经完成了赦罪的恩典。当然认罪不是靠我们自己去用头脑，认罪永远是圣灵的工作。约翰福音十六章，圣灵来了，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也就是说，只有圣灵才能够真正把我们的罪向我们显明。因为认罪不是认错，罪是悖逆神，以自己取代神。真正的认罪是像大卫一样，神啊，我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我们真正知道我们的罪是我们对神的态度，这个态度才导致在道德上 生活上的各种的邪恶。好，那么然而我们还要再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一个人如果不遵守这个洁净的条例，就会危害到整个团体的圣洁。这个在今天我们虽然是一个基督徒，这样的属灵的原则仍然是有效的，仍然是真理的原则。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因为风闻在他们当中有淫乱的事。保罗说，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祭母。然而哥林多教会的人还是自高自大，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当然绝对不是这个人犯了罪我们就立刻把他赶出去，乃是这个人犯罪，当教会其他的弟兄姊妹提出劝勉，而且甚至教会的传道人也在他不肯听劝的情况之下也出来代表整个教会来劝勉，劝诫他，要他转离罪，转向神悔改。但是这个人却不肯听的话，这就是保罗说的，就要把这个人赶出去。可是哥林多教会没有，他们还自高自大不哀痛。就像我们今天的教会，有时候一些罪是很严重的，我们会用引用约翰福音第八章，说有一个人，一个女人行淫乱的时候被捉拿带到耶稣面前，他们捉他的人就来拷问耶稣说，这个人是行淫乱被捉拿的，按照摩西律法其实是要用石头打死，但是当时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没有执行死刑的权利，耶稣不说话，在地上一直画字，最后耶稣说，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拿石头打他，于是一个人都出去了。所以我们就是像哥林多教会，可能我们很自高自大，我们谬用神的话，我们没有把这样的人赶出去，我们说要有爱心要饶恕，但是我们要清楚神的圣洁是不可侵犯的。所以保罗就说，他虽然不跟他们同在，但是他已经判断了这个人。保罗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让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交给撒旦意思就是说把他赶出去，赶出去，借着这样的管教让他能够悔改。我们今天的教会是这个赶出教会没有用，因为今天的教会生活跟古代教会生活不一样。第一世纪这个教会生活是一个很强的一个生活的中心，有第一世纪的教会他们所有的宗教日常生活的中心就是教会，就跟犹太人的会堂是一样的。所以赶出去就等于让这个人被隔离，等于 isolate， 这个对他是一个管教，就会希望借着这样的管教可以促使他悔改。今天你把一个人赶出教会，他到对面的接另外一个教会，一点效用都没有。所以今天我们不是用这种方式，那这个怎么样执行教会的管教，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保罗说，你们这个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他是用逾越节的，逾越节的时候要把所有的笑除尽，所以他说，你们既是无效的面，应当把旧效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个节不可用旧效，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效，只可用诚实真正的无效饼。保罗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人的罪好像面笑会使全团发起来，会影响整个，会危害到整个教会在道德上的洁净。既然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为我们被杀，所以我们要像犹太人在逾越节的早上要把所有的酵除干净，不可以让屋子里面有任何的酵。保罗说我们是一个新团，因为把旧酵除尽，逾越节之后他们要重新发这个面酵。古代是用上次发面留一坨，然后下次发面的时候这一小坨就做面酵。我想我们当中有很多人知道啊，现代一点的人大概就不懂了，因为都用 yeast 用酵母发啊。那古代的人是把旧的发的面留一块，做下一次发面的时候，这个就好像是面酵就可以来发。我们是新团，意思就是说借着基督的救赎， 我们已经成为那个新逾越节的时候把所有的旧校都除尽了，我们是整个团体，是一个新的，这个是一个新的身份，这是借着基督救赎我们就拥有了。所以我们的生活也要活出这个新的身份，我们不能够还留着这个旧校，所以我们守这个节不可以用旧校。我们每一天我们都在 celebrate， 我们都在欢庆我们在基督里的救恩，所以我们必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来侍奉这位永生神。所以我们知道不洁净对整个团体的影响，那么教会是需要在一个不肯悔改的人，在一个不肯悔改的人执意犯罪，不肯悔改的人是需要施行管教。最后我们就看这个圣灵的重要性。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各样的圣灵，我们刚刚提到赎罪祭、赎愆祭，还有譬如说这种什么样的食物可以吃，什么样的食物不可以吃啊，患了大麻风甚至妇女生产也是不洁净的，我们会想说这是什么。然后大麻风的不洁净，患漏症啊，像经期这也是一种不洁净。但其实神是用，这是神的恩典，用可以看可以摸的食物来不断提醒他的百姓神的圣洁，以及他们既然归属于神，他们也就成为圣洁。那所以这样子的这些圣礼是具有实际效用的。当然如果我们把这个圣礼只是当成仪式，没有用我们的心，那这个是一点果效都没有。但是对当时以色列人是非常有实用的效果。为什么？他们这些东西可以吃，那些东西不可以吃。现在的我们甚至你会看有些注释说，哦，原来神早就有这个医学常识，所以你看不可吃的东西都是有很多种危险性，有什么寄生虫或者什么，不是的。神的主权决定哪一些是洁净，哪一些是不洁净的食物，让他的百姓在日常生活里面不断地被提醒他们是圣洁的，他们是跟周围列国的人有分别的。所以今天主耶稣为我们所有属他的人设立了两个圣礼，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圣餐。这两个圣礼不是空的，不是仪式，是借着这样的圣礼，一个可看见可摸的食物来提醒我们，我们是借着基督救赎成为洁净的人，我们是一个逾越节的新团，我们就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来服侍这个永生神。所以我们一个月一次的圣餐，这不是一个仪式，这是神恩典的礼物，我们好好的预备自己的心来领受这个主的身体和主的血，是会带给我们实际上属灵的益处，属灵的提醒和帮助。好，所以希望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神的圣洁，以及为什么在旧约神要以这么多圣洁的条例来维护他自己在他百姓当中的同在。这些真理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仍然是一样的有效。也就是说这个真理既然是真理，就是无论旧约无论是新约都是存立的，都是适用的。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